姓武，武则天的武，佳美的佳，真言的真。那我来自基隆正滨教会，我有一个很甜蜜的家庭。我爸很爱我，他是我的英雄。我妈呢也很疼我，那她是我的天上的那一颗月亮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晚上就没有明灯哦。当然早上，在我生活当中，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在座的各位以及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我的属灵伙伴们，就是我的太阳。那有神的同在啊，之所以神的同在可以让我生活当中一直不断的有感动，然后在家庭教育当中也有一些省思还有反省。那相信各位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历程里头，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历，一些观念上的一些波折还有矛盾冲突，尤其是跟自己的父母亲。打从小时候一出生，应该很甜甜蜜蜜的啊，爸爸长，妈妈长啊，妈妈短的这样子哈，这样啊依偎在身边。但是一直到好像国小毕业之后，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就会进入所谓的叛逆期。好，然后叛逆期过了之后呢，就会开始为所欲为了，自己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那个时候父母亲也拿你没辙。那一直到了上大学之后，放出去脱缰的野马，好像绑不住了。然后爸妈呢，如果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家庭、基督教家庭的父母亲啊，就会在家里面哇苦苦的等候啊，然后哀求啊，求神啊，不要让我的子女就是遇见试探啊，吼啊。如果不是啊基督教家庭的父母亲呢，可能只会看自己孩子的缺点，好都不回家，只会伸手要钱。然后朋友这么多，回家像当那个饭店一样，好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就离开了。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基督教家庭还是非基督教家庭，大家都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磨合还有冲突。但是唯一庆幸的是，我们今天有神，我们有道理的皈依，那我们可以在信仰上面，就是父母亲可以学习哦，如何统整自己的观念，然后在信仰上达到合一。那在合一的当下呢，以至于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有观念冲突矛盾的现象。那至少在教会里面，在道理当中，在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都会有一定的原则，不会有第二条规则、第三条规则。这是我们基督教家庭唯一跟外面的家庭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当然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我爸很帅气，他是我的英雄啊。我妈呢是我的月亮，但是呢一个英雄呢总是没有办法看见月亮的美，那月亮呢总是不知道英雄何时会看他。那常常两个就是会背道而驰啊，尤其是在观念上哦，就是理财啦，家庭教育啦，好，或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哈，很多情况之下，因为喜好不一样，然后习惯也不一样，我相信很多夫妻他们的观念一定都是很天壤之别的哈。但是，我们家就常常会有在这一些这些状况之下哈，时常上演那种类似像本土剧里面那种吵架啦。然后摔杯子、摔玻璃的那些桥段啊，吼，只差没有那个环娜会跟那个汽油桶就出现了这样子。好，只是要吵也是吵得很凶。那我爸呢，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他很重视现实，吼，他很希望说我妹在长大之后可以自己离开家里面，自己独立。好，那他不会在乎说自己的子女到底需要感受自己父亲多少的心思，然后有就是那一层感性的部分哦，他并不会很在乎。那他的事业心很强，他个性很直率很固执，他就是怎么想就怎么做，他完全不会顾虑其他人的感受哦。所以也很感谢神的地方在也是在这里，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哦，我们家可能经济那个支柱就会顿时失去。那他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那想法就是一直线，好，那不善于言谈。那我妈相对之下就是互补嘛，好， 就是很感性、很成熟，然后想法很多元啊。但是很软弱的时候哈，就会优柔，然后就会妇人之仁，啊，就想太多这样子哈。啊，他们常常出现的那一种强烈性的那种沟通哈，都是爸爸通常先斩后奏了，那妈妈呢就会在旁边谁谁谁一直念，然后念到我爸他完全听不进去、听不下去的时候，只会丢一句话给他说：“啊，你不知啦，你不办啦。”然后他就会说：“上面我不知。”然后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就开始打起来，然后也没有打起来，然后就是开始吵嘴这样哈。好，然后我还小的时候，我不懂事，我以为都是妈妈在欺负爸爸哎，因为爸爸都安静，拢点点，伊拢不恭维啊。但是妈妈呢，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我有一次在车上吼，就是在看到，就坐在后面，然后看他们两个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这样子在吵嘴的时候吼，我会伸手过去打妈妈呢。你为什么这样凶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凶爸爸？吼，那个时候我3岁吼，然后我妈这个时候就心里面就会很纠葛，然后我到底是要听我儿子的，还是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就是一气之下赶快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让我父亲能够了解吼，但是。我爸总是啊，工作累了，回到家里面一躺就睡了哈、哦，3秒钟，然后就到隔天天亮哈、哦，然后他一起床就是出去上班啊，然后一回到家就是，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他的想法就是比较单纯，然后比较不会那么优柔寡断哈、哦，这是他的优点啊、哦，这也是他的优点，相对来讲，那 OK， 所以在这种两种极端之下哈、哦，那个。我跟妹妹就会常常需要在家里面就是找寻自己的生活模式哦。我们需要常常当我们懂事之后，就需要常常就是睁大眼睛，哎，理解事情今天到底是谁惹谁，然后今天是谁揍谁，啊，这样好，然后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吵架，然后我们两个都要很用心很仔细的哈，睁大眼睛然后看他们的脸色在生活这样子。那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父亲总是不太了解我跟妹妹的感受，好，那妈妈呢就会必须要强烈的执行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权益呢跟爸爸争取补习费啊，或者是今天子女有什么想法啊，要跟你沟通啊，但是你都不常在家，然后你回到家就一副臭脸啊，孩子都不肯找你讲话啊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会在他耳边这样子开始报告啊状况，然后如果他听不下去了，就会用强烈的手段这样子，然后积极的争取我们的权益。但是很奇特的就是，虽然说我妈她是一个理解能够明白理解事情的人，但是常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了那个理智，然后以至于太过分的反应会影响到自己的灵修。所以他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有2次因为爸爸的决策，经济上的决策，还有教育方针上的决策，有2次魔鬼做工。好，第一次是维持4天，然后第二次是2个礼拜。好，有2次的魔鬼做工。那这2次呢，对我和我妹在我们家庭以及我们原属的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操练，一个磨练。好，那虽然乍看之下我们家也是有我们家的问题，但是呢很感谢神，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子女就是随自己的欲望，随自己的心思，然后呢去任凭自己照着，就像我们刚刚144首里面所唱的照着自己的智慧，自以为很厉害，然后为所欲为，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子啊，总是呢能够在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恩典和见证当中调整改变，然后转化自己的心。那他们两个呢，唯一让我跟我妹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同心合意的一起跪在主卧室里面祷告，然后这个是我妈我还唯一欣慰的一件事这样子。那他们最喜欢的赞美诗就是164首。好，我今天来分享这一首诗给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很喜欢这首赞美诗啊，因为在他们的工作上啊，以及家庭教育当中，还有他们的生活上，他们都知道说，当他们坚强稳定的时候，都会知道说，其实这过程都是神满满的恩典哦，主的恩典都是必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在这边分享给各位。 节被唱，
只剩救主罪人朋友，软弱的人是主所救，我愿一生靠主引领，随时多蒙保佑。
二姐，
主祭司我属灵父亲，随时猜测你无疑虑，天上家业长存更美，主恩够永无惧。
三节，
有时劳碌心中烦闷，如挑重担痛苦万分，若将一切交托于主，我心变得安稳。
世界
或与世恋梦主关照，在阳里如一起领导，有力倾诉诸多烦恼，靠主不怕风暴。
五节，
虽然走过凄惨险阻，环境恶劣荆棘满路，主恩够用神灵照顾，仍是平安稳度。
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相信也是神所赐的一个美意。好，那他所赐的一个功课，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家庭，他也有一本很难念的经。那这个家庭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家庭，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成？那他们之间当中呢，有什么观念？那值得我们来反思，然后来看待如何去明白他们的为人，那从中学习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创世纪，25章28节。27节，创世纪25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野田，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其实不管神当初有没有在这两个家庭孩子，这两个孩子出生这一个家庭，这两个孩子出生之前对利百加做了什么样子的预言，但是即使没有这个预言，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家庭的教育会有物以类聚的现象，就是以撒爱以扫，那利百加爱雅各。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哦，因为家里面父母亲观念本来就不一样，想法思维习惯也会不一样，所以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某一些思维，有一些想法会偏向于某一方，不是父亲就是母亲。那即使呢神没有像利百加预言，利百加在这里爱雅各的举动，我们其实也可以大概推敲得出来雅各他是什么样子的个性，他以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以扫呢，他是什么样子，以扫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个性，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大概都可以猜得一二。那 个性不同就会有物以类聚的现象。那因为从这个地方吼是可以推销说，就像这边的姨嫂爱姨嫂，他们两个个性好像会是雷同的。那姨嫂呢，她喜欢打猎，她喜欢往外跑。那姨嫂相对之下，我们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她对事业心应该也相对蛮重的。那她会有事业心的话，她对于外界的资讯就会了解很多，那会想要知道这些资讯，就是然后呢跟她的朋友分享，那她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好。OK， 那利百加呢，她爱雅各，雅各在。雅各在某一个地方哦，有记载说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就固守在家里面。那哦，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那相对利百加应该跟他的儿子一样，或许也是一个安静的人。那安静的人呢，就会常常多思考，然后呢比较感性，那比较重情感，就会知道说，哎，对方好像是在想什么，对方的感受是什么，那他的心思就会比较暗沉，比较深沉一点哦。那所以我们家庭教育里面哦，常常只要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哦，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哪一个孩子是像爸爸，还是哪一个孩子是像妈妈这样。那孩子有的时候的思考模式会跟父母亲一样，那习惯呢就会有雷同的地方。那当孩子认定某一方是他的学习的榜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独立思考之前，他就会好的也学，然后坏的也学。可能自己的自己的母亲今天喜欢看小说，那他可能也会被母亲影响，喜欢看很多的书，然后喜欢了解人书里面人物的一些情感。那可能父亲呢，他就喜欢往外跑，喜欢重事业。那像父亲的那一个孩子，他就会想要多一点赚钱的机会，可能就会培养一些赚钱的兴趣。所以说这个时候在孩子还没有建立独立思考之前，他就会父母亲外显的行为他也会跟着学，然后呢内在的思维也会跟着学。就连就好像我们之前在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照片，然后就好像有一个爸爸，他就这样抽根烟，然后走在路上。那自己的孩子呢，就会学着他。当然手里面不是叼一根烟，但是可能就是叼一根吸管，然后就陪着，就陪在父亲旁边，然后学着他做同样的动作。然后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妈妈她吃槟榔，然后呢就走到那个柱子旁边，就这样子做呕吐的动作。然后她的女儿呢，就跟着她，就一起走到柱子旁边，然后做呕吐的动作。但是他却没有吐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就像这样子，我小时候我常看到我妈做了一个动作，她是觉得无所谓，但是我那个时候还不懂事。她的这个动作就是她习惯吼，就是像一些小垃圾，有没有啊，卫生纸啊，或者是塑胶袋啊，或者是小糖果纸啊，她只要一吃完吼，或者是一用完，她就会随手就一丢了这样哈。然后我小时候都一开始会觉得奇怪啦哈，但是我妈妈都说啊不要紧啦，那个扫地阿伯回来扫啦哈，啊阿伯胆呢因嘛不慷慨，他走啊，就觉得很奇怪啊哈。但是小时候觉得哇哦，妈妈讲的话是圣旨这样哈，哦那好，那我会有样学样这样。所以我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都一直还很白目哦，我只要卫生纸用完哦，我就是。明明垃圾桶就在旁边而已，我就是不丢，然后我就是要用头的，要不然就是糖果纸一吃完哦，我是骑在脚踏车上面，然后不晓得糖果纸要放哪里啊，就往后一扔就这样丢了哈。这个都是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哦。那至于想法呢，想法我们刚刚从这个家庭里头啊，圣经里面家庭里头，这个雅各就是这样子哦。为什么呢？他的想法其实跟他父母，他跟他的母亲啊，利百加一样哈、哦。我们都一直以为说雅各他骗了父亲的那个祝福，其实不是的哈、哦。 是他的母亲指使他骗了父亲的哈，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还蛮担忧的，只不过他妈妈为他站下，然后他就做了。好，我们看创世纪的二十七章。十节，二十七章十节，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母亲，他母亲就找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然后呢，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好 ，OK， 后面省略。其实这个时候雅各哈，他还懵懵懂懂的哦，他并不是这个时候就已经了解说，即使他有了长子的身份，他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那他也不了解说，今天他的父亲之所以喜欢野味，其实都是因为爱他的哥哥以扫而来的，那跟他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他母亲帮他做了这个举动，那他也深受影响了。只是一开始他也有疑虑，他也有焦虑，但是呢他母亲就这样子根深蒂固的灌输他这样的思维。我们从这地方其实只是看到一个例子，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例子并没有针对这个家庭做很多的描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猜得出来，我们用推测的方式，这个母亲在教育雅各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灌输他一些行为上错误的观念。那渐渐的这个雅各呢，他就一点一滴的被熏陶住了，那被洗脑，还有呢也根深蒂固的建立起他思维逻辑思考事情方式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他之后到拉班家里面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跟他母亲做的这个举动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好，所以讲到这边，各位父母亲有没有压力非常沉重呢？可能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或是有一些举动，哎，都被自己的子女给锁定了，这样子。好，我们唱赞美诗244首。其实这一首是这首诗歌是告诉我们，父母亲要追求基督的身量，当然因为孩子会以父母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荣耀的救主，我甘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圣灵，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润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的永生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荣耀地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真理，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心在我心里。
感谢主哦。姑且各位长辈们先不要以晚辈的角度来看待我，但是确实晚辈们有一些话，当他认识基督的时候，当他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些话是想说的哈。我想说的是，可能长辈们啊，你们真的很欣慰，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很辛劳哈。那我们也感到欣慰，我们也看在眼里，因为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只是在信仰这条道路上，当我们一出生，当我们一懂事之后，我们就是一个个体。那我们也会，如果要当一个称职的后浪，当然也要有一个前浪在前面当榜样。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讲的，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个称职的前浪，像基督一样，那就要甘愿舍上舍弃世界上的价值观，那完全把心归向神，这样子我们晚辈呢才会从你们身上学到从神那边感受到从神那边来的恩典，然后学习到神来的道理，然后呢因为你们披着基督守神的道，那我们就会顺服在基督里面顺服你们，那是美德，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然后盼望你们就是有谦卑有温柔，然后能够帮助软弱者，就是我们这一些还没有成熟的后浪。那领我们呢，就是领这个子女吼，可以得永生，续造王样。那但愿呢能够基督成形在各位长辈的心中。为什么呢？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你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们当有基督在身上成形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还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可以来执行。那之所以会这样子讲呢，殊不知你们知道我们晚辈呢其实也有我们的辛苦，我们的辛劳哈，因为我们在建立自己独立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真的非常的痛苦。我们打从出生就把你们当英雄，把你们当就是怎么讲，就是把你们当神一样哈，那爸爸长妈妈短的哈，但是呢，当我们一出到学校生活，那大家的观念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哇，到底是家庭的观念对我来讲比较重要，还是外面的世界的观念对我比较重要？对啊，那常常就会在这个地方打转，然后在这个地方产生矛盾。如果父母亲，他可能今天的表达能力没有那么好，今天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我搞不好可以把外面的价值观就是套在你们身上，然后呢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哪里做不够哪里做不够，以至于让我今天没有所成就，不可以像人家一样考试考100分，然后呢没有办法像人家一样国中高中就出国游学。对啊，我们就会把这个观念套在你们身上。那当我们跟家庭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分裂。那我们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重新再学习接纳我们的父母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想法。回来，我们又不可以犯上，我们又必须就是顾虑到你们的感受。然后呢，不过又必须把话说清楚，让你们能够明白，这很辛苦。因为我们只要一讲错一句话，父母亲就会觉得说，长辈就会觉得说，我是习惯嘞，我是习惯嘞，阿琳娜安尼恭维啊，安尼恭维干丢，嘿，但是我们只不过是想讲说，或许你不要丢垃圾会比较好吗？如果你今天丢垃圾了，你看你这样一丢，那我在学校代课，我在学校当老师，我要怎么教我的小朋友，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丢垃圾哦。啊，老师，你的爸爸妈妈也在丢啊，啊你呢？哦，对哦，啊 啊，我回家跟爸爸妈妈讲说不可以丢垃圾的时候，你考起考好了哦，你别当搞我当做囡仔咧搞，还蛮辛苦的。对，好，我们必须要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些思维上的一些转力呢？因为要建立成熟的身量哦，那个历程是复杂的。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主耶稣。我们看他怎么回应他的母亲，他虽然那样子回应了，但是呢，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回应而靠着情绪在处理事情，他仍然是听从他的父母亲。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7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个地方其实是显出这一对父母亲他的忧虑还有焦闷，但是忧虑焦闷都是从情欲而来的，那欲望之所以放大了，情绪就跟着放大，那如果情绪放大了，当然对孩子，如果这样子一直接表达出来，对孩子是一个相对难堪的一个经验。那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51节说顺从他们，他母亲把一切事都放在心里了。那52节就说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喜爱他的心，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其实这个地方主耶稣他已经在12岁就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建立在信仰底下的，他可以很勇敢地跟自己的父母亲讲说，我是在教会里面，我没有做错，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你们今天为我担心的不是我的错，是你们的错。所以我刚刚确实就是想要表达这一层的观念，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的错，但是会是你们的错。各位长辈们，我们一起在信仰上面一起互相长进。好，那感谢主的地方是，当我看到重新再看到耶稣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其实我是到了大学毕业甚至退伍之后，我才建立起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退伍之后在学校代课一段时间，我发现小孩子之所以会需要控管这么多的小细节，生活上的小细节，都是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观念。哦，那个垃圾要资源回收，然后呢不可以乱丢垃圾，然后呢上课下课都要守秩序，那进操场回教室都要排队，好，像这一些细节都必须要要求到。哦，尤其是像1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就要告诉他说，你那个抽屉里面铅笔盒要放右边，书要放左边，然后那个钱呢不可以放在抽屉，要放在口袋里面，这样子。好，这些小细节要管得很清楚。那可能我在家里面反映的对我父母亲反映对我妈反映丢垃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哦，今天我儿子不一样了嘞，齁。那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心里面会有点疙瘩，齁。但是在这里自我勉励，齁。但是主耶稣呢在这里留给我们榜样，就是说当我们表达出一个观念之后，我们还是要在道理之下顺服我们的长辈，然后呢在这过程一点一滴的靠着祷告，然后为他们带祷，在带祷当中可以让他有一颗安静的心，然后呢当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可以适时的回应，然后让他们理解。那我退伍这样子过后又决定来到新竹念书，我妈就送我一首赞美诗155首。那这首赞美诗也是他告诉我的，因为他说 我的儿子啊，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再教你了，甚至家庭的教育你也大概懂很多，甚至你现在会反过来教我。那像现在这个状况呢，我只能够送你一首赞美诗，然后呢祈求神可以慢慢的带领你，然后呢我只求你可以保守在信仰里头，然后追求神的道理，这样子就足够了。那我的心情我的祈求都在这首赞美诗里面，我相信你唱了你就可以懂。那我在这边呢也把这首赞美诗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学子们。那今天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都已经18、19、20甚至25岁以上了哈。那我们往后就是要靠着自己，然后呢自己建立自己在信仰上独立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不可以不成熟，也不可以不得体。那如果软弱的时候就要懂得自己依靠神。我们唱赞美诗155首。一节备唱，
我心靠耶稣，不论在何方，或在陆地，或正漂流海上，我有交托，并不惊慌。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或在角落，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而且野地百合花竹海壮士堂，天上飞鸟我父亲养活他，主恩待我更加不差。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迫在脚后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三节，先知人是同时徒求监牢，时时困战常以忍受煎熬，虽遭折磨总得恩高。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活在角落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世界虽然经过黑暗，死荫幽谷，有良牧安慰我，永不孤独。主掌主干是我蒙福，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活在家火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
道理是缜密的，就像理论一样啊。所以即使是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教训，神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身教重于言教。然后呢，在孩子懵懂的时候，你要适当的用杖打他，然后责备他，因为那都是为了不使孩子放纵。好，然后出入的时候呢，都要与孩子谈论神的道，那随时呢与孩子讲述见证，让他们明白神的爱，也了解神的同在，神的存在。很感谢神的地方是，虽然我父母亲都有这么多的情绪，然后这么多的个人特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有共同的一个信仰上的观念，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认识神。 就一直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我爸妈都还会，我妈啦，我妈比较多，那我爸都会灌输一些，就是一些分享观念分享了哈。那我妈都会跟我分享一些见证哦，就像前一阵子几个礼拜前某个星期日，好像寒流要来了，那我爸妈他们那场工作呢，就可能会因为那个寒流哈，所以导致。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正常施工，所以当我那一天回到家里面我跟他们讲说我没有办法出去帮他们的时候我就关在家里面自己读书，那因为要赶报告，那我妈呢就舍掉星期日休息的时间，她跟我爸出去忙，那刚好那场工作是因为我爸是大铁皮屋的，那一天是在屋顶上面工作，那早上天气还好，但是气象台是说下午那个气象就会就是天气就会变天了，就会开始下雨了哈。那我妈回来就跟我分享说，你知道吗？今天又一次神听我的祷告，而且非常非常神奇。那这个见证就是，其实那个下午呢，我爸跟我妈在屋顶上工作的时候下了三次雨。那虽然雨势都不大，但是都有可能就是马上就会触及到那个电的问题哈，然后只要一不小心，我爸就会被那个手上的工具啊，或者是铁啊，这些能够导电的东西被电到，那我妈就会很担忧。那从下午2点第一次下雨之后，我妈就开始祷告啊，阿爸父啊，如果你这场工作是要让我们完成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可不可以希望说今天最后一天要收尾，可不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顺利今天下午的那个寒流不要那么快来啊，因为我们的地点是在基隆正滨哦，常常会面临到一些东北季风，有一些雨势的问题，所以他在心里面祷告说阿爸哈，求你卖落雨啦哈，啊那讲会当安尼哈，我给奉献一寡钱啦哈，很感谢神的是，第一次雨势就这样停了，然后我爸妈又开心的要继续做，然后一直到3点半的时候，第二次雨势又来了，他又在心里面祷告说啊，阿爸，你是口痒我哟，啊，拍谁啦？因为工会要被结束嘞吼，啊，他心里面就这样默默的自己这样祷告吼吼，他就说啊，希望讲会当停一下无吼，啊，较紧嘞，我动作较慢嘞吼，啊，紧做了啊，紧收单嘞。跟修修嘞，阿希望哎，当天花记得。第二次也是一样，雨势就停了哦。第三次5点半，好像天更黑了雨势好像又开始下来，而且这一次比较强。我妈好像事不过三的那种感觉哦，就跟我爸讲，唠了一句话：“阿力可不可以走吧？”我爸当下没有办法理解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他就理解成说：“阿力是。”你是兵单，我想要做哟。啊，无啦，我唔是迄个意思啦。我是讲吼，你若要继续做，我就继续祈祷。啊，你不爱做吼，我就卖祈祷啊，安尼啦。啊就，安尼吼，啊无好啦，无存一寡迄落水利空要拍物件，还免电，无收收咧啦，收收啦。嘿嘛，唔卡早讲咧。刚好收完之后，啪开始下雨。很感谢神，是那一天6点回到家之后，我妈就这样跟我说了这个见证。就很感动哦，我妈说：“过几拜呢，啊，阿爸个听话记得呢。”啊，我就跟我妈就这样抱在一起，跟她讲说：“感谢主，你有没有帮你儿子祷告？”“有咯，当然嘛有啊，当然帮你祷告啦。好，希望你会当较勇敢嘞哈，去新地的时阵会当，啥物拢做了无啥好无要紧，但是吼，你心应该要了，一定要了掉嘞，知无？哈，爱有信心啊。”有问题的时阵，就记得，知无？好，跟我们母阿公，好，我知，好。所以感谢主哦。今天就这样子跟各位分享到此。那在这边做一个结论哦。其实我们在这个教育的理念里头，不单要明白，而且呢，之所以比我们世间上的智慧还要更难，然后比理论还要更。比论文更难写的地方，是因为要起而行，你要行得出来，然后让子女看得到，然后你要讲，才能让子女去懂。所以，不单造就的是自己的子女，也是造就自己。所以呢， 盼望在家庭教育里头，不只是智慧的传承，不只是教育的传承，而是在信仰上能够教学相长。哈，那就像耶稣牧我们这一群羊一样，他也是这样子啊，像拉着风筝的那条线哦，该放的时候放，该拉的时候拉，那种不会让我们在极端当中就是受那个煎熬，好，受那个困苦。那我们最后首赞美诗就不唱了，我们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48首。一节，
耶稣是我牧者，将我犁擦去，既抱我在怀里，有何事可惧？我们总要跟他紧随他脚步，活到